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70-175号。这一讲呢，也是天主教教理的卷一的最后一讲。从下一讲开始呢，我们将进入到天主教教理卷一的第二个部分。那么这一讲的内容呢，包括两个小的主题，第一个是信仰的语言，第二个是信仰只有一个。我们首先看第一号，第170号。我们并不信某些公式，而是信那些公式所表达及信德让我们所接触到的事实。信徒的信德行为并不止于条文，而是条文所表达的事实。可是我们靠信仰公式的协助才可以接近这些事实。信仰公式能让我们表达和传授信仰，在团体中加以庆祝、吸收及日益热切地去生活。我们看到这里面第一个标题啊，在做这个信仰的这个语言表达的这个时候呢，这里面它特别强调，就是信仰呢，由于呢它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整体，那么在这个整体里面呢，当然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个事实，但是我们采用的这个工具呢是信仰表达的这个形式，所以呢这个形式呢对我们接触这个事实呢是有帮助的。那其实这样讲啊，多少有一点抽象，如果我们用一个例子啊来帮助我们理解的话呢，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了。比方我们说，在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三位一体的天主，就是当我们说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是指在天主内的这样的一个特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的这个三位的位是指的是位格，那么一体的这个体指的是性体，所以呢三位一体这个词它指的是呢天主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方式。那么说它特殊呢，是它跟我们人呢以及普通的存在呢有着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区别，为此呢有一个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说法。除了在教会之内采用这样的这个术语三位一体之外呢，那么在社会上呢也会有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么你就会发现呢，他们所使用的三位一体和我们所使用的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表达呢有着根本的差异。所以我们清楚透过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这个三位一体呢，事实上呢是一个公式，它要表达的这个内容或者是事实是什么呢？是天主存在的那种特殊的方式，也就是三个位格和一个性体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注意呢，在表达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采用语言，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这个载体，也是传达的最主要的工具之一。那么所以借着属于信仰的特别的语言的这个运用啊，好来呢来使我们的信仰变为是可传递的。我们看第171号，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提摩太前书3:15，忠信的保持，一次而永远传于圣徒的信仰，犹大书3。教会牢记基督的话语，并把宗徒们的信仰宣认世世代代传授下去，正如一个母亲教导自己的子女说话，必能了解和沟通。同样，我们的慈母教会也教导我们信仰的语言，为使我们理解信仰及度信仰的生活。我们看这171号呢，继续来解释信仰的语言。那么这个信仰的语言呢，基于历史和教会的这个传统的原因，而它的根本点呢，是在教会内呢，它不断的去传播。当然教会呢也会把这个信仰呢向在教会之外的人传播，好帮助那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也成为信徒。为此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聆听教会的教导，因为其核心的内容就是信仰是在教会内不断的被传播，一代一代的被传递。所以在教会内呢去聆听教会的教导常常是重要的。为什么呢？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得到一个保证，而这个保证就是你可以接受到真正的信仰和你可以接受到正确的信仰。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呢，那么学会去阅读教会的官方文件，在这一方面呢会变得尤为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只有教会的官方文件，它所代表的是教会的官方态度，或者是说更接近教会官方的态度，所以这一点是不同的。这是我们看普通的这个圣书以及一般的神学家所做的作品，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这个价值呢是不同的。为此呢，我们该知道做这样的一个区分。教会呢，由于它漫长的这个历史， 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形成了固有的一套教导的这个语言，同时呢，也包括方方面面的术语，各类专业学科的这个术语。那么同时呢，也养成了一些习惯、一些表达、礼仪的特质，以及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些呢，其实都共属于什么呢？都共属于教会的这个语言的表达方式。但是呢，核心的还是什么呢？核心的是文字。我们知道呢，是透过文字，那么信仰呢被记录了，然后呢被传递了。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信仰的语言。那么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就是信仰只有一个。172号，教会自古以来就透过许多语言、文化、民族和国家不停地宣认唯一的信仰来自一个主，一个洗礼传下来，深信众人只有一个天主和大父。圣伊莱内·里昂是这种信仰的见证人，他声明说。我们看的最后一个问题呢，是信仰只有一个，或者我们说叫做只有一个信仰。那么这一个信仰呢，用圣经上的话来说哈，用保罗宗徒书信里面的话来讲，就是我们只有一个主、一个洗礼和一个天主和大父。原文应该说的是众人之父，只有一个大父。那么这里面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只有一个天主，是对同一天主的信仰。因为呢，有着对同一天主的这一份信仰，那么才使我们呢对这位天主呢有所了解。那么这里呢，他引用了一个教会早期著名的圣人，也就是圣伊莱内·里昂。因为呢，圣人是在法国的里昂生活的，所以呢，这里呢特别引用了他当时呢所讲的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这段话呢是来自呢圣伊莱内所写的一本书，叫《驳斥议论》这样的一本书。所以他强调呢，信仰的核心呢是只有一个对天主的信仰。因为这样的一个核心呢，那么教会呢无论传播到任何地方，它都要去保证它所固有的这个特色。那么这个固有的特色呢，指的是核心，而指的不是属于文化层面的那样的一个变化。比方说在古代的这个西方的教会是用拉丁文执行礼仪，但是呢我们中国呢却是使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中文来实行我们的这个礼仪。那么当我们谈到呢对一个真天主的信仰的时候呢，那么事实上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在后面做基础。比方说伊斯兰教里面所讨论的真主安拉，他是创造者，那么从这一点上去看，那么他也符合在我们天主教里面所说的对唯一真神天主的这样的一个称呼。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说他们是指的同一位呢？其实是是的。那么只是呢在不同的宗教里面，他在表达和描绘这个唯一真神的这个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小的差别。但如果你仔细去对照的话，你会发现呢，他们其实呢真正所表达的这个内涵呢，其实呢是一样的，也是指的是同一位。那我们知道呢，对唯一的真神的天主的这个信仰，事实上呢也只有一个天主，也没有两个天主。那么这样呢，在不同的宗教，我说的是宗教，尤其是我要强调的是有神的这个宗教里面，尤其是强调唯一神的这个宗教里面，通常呢它所指的是同样的一个主体。但是呢在多神的宗教里面就有些不同了，因为在多神的宗教里面，那么除非呢有一位呢比一切的神更高的那一位的存在掌管所有的神，否则的话呢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异在后边的。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其实换一句话说，在迷信里面是不是也能够多多少少的表现出这个迷信的实行人对唯一真天主的某种程度的信仰呢？这个也是可能的。但问题就是迷信的这个表达，其表达方式呢是错误的，其表达对象呢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不称作迷信呢是宗教的信仰，我们只称呢它是迷信。我们看第173号。事实上呢，教会呢虽已传遍普世，直到地极，但他从宗徒及门徒们接受了信仰，并小心保存这信仰和宣讲，有如同住一屋，以同一的态度去信奉，好像只有一个心灵， 以一致的声音去宣讲、教导和传授，就如具有同一口舌。我们简单的看教会的历史的话呢，就是在教会的初期啊，宗徒们从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个信仰，就一代一代的这样的传递下去。那么所传递的这个信仰呢，是同一的信仰，也用同一的声音呢去宣讲，就好像是具有同一的口舌。所以呢，借着这样的一个进程呢和方式呢，福音呢被广传于世界各地。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拿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呢作为例子，那么天主教呢正式传入到中国，就是正统的天主教正式传入到中国呢，是从明朝开始的，也就是当年呢是以利玛窦啊神父呢为代表的这一批传教士，耶稣会议的神父们，以他们为代表的传教士将信仰呢首次带入到中国的国土之上。那么当年呢，就是在明朝啊，天主教刚刚传入中国的这个时候呢，传教士的身份和地位啊在社会上都很难被认可。那么所以呢，传教士们当时就选择了一个路线，这个路线呢就是他们尽可能的接触那些当官的、那些有钱的，也就是说社会上的上流人物。因为根据西方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传教士们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么如果上流社会首先接触了信仰，那么对百姓来说接受信仰啊就变得非常容易了。当然我们先不讨论的这个策略它本身呢是对也是错，以及要对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到底有多有利，这个我们先不讨论。我们说一件事儿，现在呢在故宫里呢保存着一幅呢手绘的地图，这个地图的作者是谁呢？就是当年的利玛窦神父。那么这个地图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帮助呢？当然我这里面举这个例子的重点是要说呢，就是传递信仰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也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呢得以提升。因为这样的一个地图是使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就是不只是有天下，而还有什么，而还有世界。有人可能会问，这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当然有区别。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君王啊，当他们称天下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其实是指的是整个这个国家。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天下呢，即便是从明朝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们对他国呢也是多少有所了解，虽然呢所知不多，但是还是有所了解的。可是呢，传教士们他们从遥远的欧洲来到了亚洲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时候，他们给当时的皇上绘制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地图，告诉他们呢，其实呢在遥远的西方还有很多国家。那么这个时候世界呢才第一次被呈现到我们中国人的这个眼中。所以呢，我说这是第一次呢，就是让我们中国人知道呢，不只是有天下，而且呢还有世界。为此呢，这在文化上呢是一个进步。当然后来呢也有人接受了这个信仰。那么这件事里面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呢，就是这个地图呢在绘制的时候呢，把中国放在了一个核心的位置上，就是放在了中间。那么这里有什么变化吗？有变化。因为啊，这个地图的这个原版呢是欧洲地图，在绘制的时候欧洲呢是在什么，是在中间。当这个地图呢被呈现给这个明朝的这个皇帝的时候呢，是中国被放到了中间。所以呢这些变化呢都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表达。那么中国被放在中间和核心的这个位置，在这种在地图上的这个使用一直延续到今天。所以呢，当我们今天看到任何有关于这个世界地图，就是我们中国呢尝试处在一个核心的位置上，那就是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它是在最正面，就是中国呢被列于最正面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第114号，因为即使世上的语言不同，圣传的内容却是统一的。无论是在德国的教会，或是在西班牙、法国、东方、埃及、利比亚及世界中心所建立的教会，都没有另一个信仰或圣传。所以教会的讯息是真实和稳固的，因为它给整个世界指出了得救的唯一途径。那在174号里面呢，我们要注意呢，就是圣传呢，无论它传播到任何国家，它的内容呢其实呢是统一的。这里呢其实以下呢就是我们看的整个的这个部分，就是最后这个部分，信仰只有一个的这个部分呢，都是来自圣伊莱内的话。他在阐述啊，就是他在他的这本书里面阐述这一段这个含义的这个时候呢， 分成这么几个小点呢，来逐一的进行看。那么这里呢，我们自然看到呢，就是圣传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信仰，就是救恩，这个才是核心。可是呢，这个救恩呢，可以用任何的语言来诠释，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来诠释。那么即便是我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看到了不同的这个表达，通常呢，这些呢都不涉及到信仰的核心，或者是呢涉及到呢信仰的具体表达内涵。我们看到的不同呢，通常都是呢信仰的表达形式的这个不同，所以呢我们看到的只是形式，关于它的内涵呢常常呢是一致的。我们看175号，我们从教会领受这个信仰需小心地保管，因为它像一个极有价值的宝藏藏在一个珍贵的器皿内，在天主圣神的推动下能不断地充满朝气，连容纳它的器皿也变得日新又新。我们看呢最后这一点175号，我们所接受的信仰对我们来说重要不重要呢？当然重要。那么它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它重要的就像一个宝藏，就像一个宝藏。那么我们要怎么去面对这个宝藏呢？我们要把它珍藏在一个宝贵的器皿里面，那就是把它放在我们内。那么放在我们内呢，不是在那儿静止，要在天主圣神的推动之下让它有活力。那么有活力的意思是呢，让它成为啊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强调的就连他的器皿呢也会变得日新又新，就是这个器皿呢应该指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整个的这个人也会不断的在信仰的推动下呢而更新。所以呢，真正的这个信仰更新呢，它一定是源于呢我们对天主认识的这个更新，就是我们对天主那个信赖的那个更新，所以这个是基础。为此我们说信仰呢可以更新一切，所以自然呢也可以更新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在这一讲里面要看的内容。我们在下一讲里面我们将看的天主教教理的卷一的第二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的这个内容呢是我信我们信，而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基督徒信仰的宣认。那么具体的内容呢就是介绍信经，将把信经的12条核心的信息逐条的进行介绍，那么同时也把和它相关的内容呢进行介绍。